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大家好，我是罗佳怡。
哎，我们这一阵呢，在辅导教室里面一直在谈跟工作有关哈。
对。
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退休。那么当然啊，讲到退休呢，很多教牧同工呢，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议题，就是，哎呀，我也很想退休，我也很想交棒。
嗯。
那我觉得在这里可能也有一个观点，可能传道人说，我不是真的要所谓的退下侍奉，而是把这样的一个职务呢交给年轻一代。
嗯，
那么其实现在很多海内外的教会呢，已经陆陆续续看重这个所谓的传承啊，或者接棒交棒的问题。
嗯，
那包括良友电台，其实我们很多的同工过去我们也很多弟兄姐妹也关心，就是包括台长，
对对，
也面临这个退休的议题哈。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后任的新的这个同工来承担。所以你看，不管是教会，不管是这些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机构也好，或者是公司团体也好，大概再再都会面临到这个所谓传承的问题。
其实你说这个是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制度也可以。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人到了一个年龄，真的要有一个退下，还有把这个工作责任交给下一代来接棒，才是一个可以一个正常更好的一个运作。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退休，把这个传承就看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状。
所以真的我们也盼望呢，作为一个教牧人员呢，当我们在面对这个所谓退休也好，或者是传承接棒交棒这些议题也好呢，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点呢，我觉得这个对教会来说，对侍奉来说呢，才是一个比较健康正向的祝福。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在这个牧养的传承接棒里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早一点去预备。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辅导教室，我们继续探讨呢牧养的传承接棒哈。其实呢上次我们谈到不管是任何的行业哈，包括传道人，我们侍奉呢，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呢，我们都会从这个工作岗位上退下来。那对传道同工来说也是一样哈，侍奉是一生之久。当然我们会说我们，但是我们都是服侍主，需要有这种退而不休的观念。但是呢，随着年龄大了，那么也会从全职的岗位上退下来。那包括我们良友电台过去的这个罗牧师交棒给这个赵群台长，
对对，
那么很快呢，赵群台长这几年呢，已经很早开始预备啊，在寻找一个接班人，
对对对，
所以这个教会各方面全职同工，当然不是从这个所谓职务上退下来而已，更重要是那个侍奉的里面呢，当然我们说这个侍奉是一生之久，但是职务的这种退休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
对，过去我们也谈过，就是你不是一个服侍或者一个工作 做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离开世界以后才叫，那个时间就已经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好一个准备，在我们还是可以做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啊，一些在侍奉的一些想法，可以跟一个接棒的人可以他来 沟通，
嗯，
让他可以更好的发挥。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一个盲点，或者说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工作非我不可，
对，
啊，所以我退不下来。那么有的时候无形当中呢，啊，这个未必是啊，在侍奉当中呢是一个祝福哈。
嗯哼。
那我们来听一听黑龙江张弟兄的一个分享。那么透过弟兄的分享呢，待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啊，从这个牧养的传承接棒呢，我们一起来探讨。好啊，张弟兄这样分享，他说教会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呢，应该做如下的考虑运作。首先要和会众一起经过长期祷告，寻求主的心意，求主预备，不是等工人要退休的时候才寻求神，而是把事工和生命传承当作一项持久的工作，包含在整个事工当中，随时都留心这件事情，持续的向主求。每个工人从开始做啊服侍啊，就注定要离开，而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发现，并且从主那里求来一个好的接续者，以致可以承前启后。要以开放的心把接班人的事交给神，出于神的必如淘金的大浪，在事工当中、机缘当中，那个人选就会浮现出来，越来越清楚。其次呢，神也必在某处预备这个人，或在城市啊，或在深山，使他有一个愿做的心智，渴慕这样的事工，有负担，有使命感，并且养成相应的素质。而最重要的品质呢，是谦卑靠主，并且做出积极的回应，肯竭力追求，为之舍己付出。啊，张弟兄也说呢，他自己的体会就是圣工呢，不是靠人自己能够完成的，神也必以圣灵来浇灌他。再者，所选的接班人要经过众多肢体的认同，主所用的不是超人，不单成全个体，而是能够共同以主的心为心，能够在主里形成整全的基督身体。神使用人必赐下圣灵的恩膏，他寻求顺服神的引领，显出从神来的明证，必得到会众的认同。哎，我觉得张弟兄呢，他非常全面哈，
对对，
把他的一些对接班人的一些的理念、一些想法啊，和我们分享，我觉得很感恩。但是啊，固然是如此哈，但是我不晓得罗老师你怎么样看张弟兄这样的分享。当然都啊，好像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想，但是事实上在教会寻求接班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并不如我们所想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嗯，其实他讲到一个就是众人或者整个会众都会认同，这个有时候就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一些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啊，这个事工的人，有时候不是可以每一个人都对这个
都认同，
对对对，所以要找寻的时候呢，其实不容易。
嗯，
有时候一般我们说找一些选一些可以起来工作的时候呢，重点就在这个教牧同工，他怎么去看一些、发掘培养一些弟兄姐妹起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嗯，
如果他能够先从这个步骤起来做一个培养，所以张弟兄他也提到一个，就是在一个牧人的这个使命里面呢，其实服侍是一个使命呢，还有他就要把这个培养一个传承这个工作呢，也看成他自己一个服侍的使命。
嗯，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啊，张弟兄也分享他自己的一个看见哈，就是啊，这个接班人哈，其实有的时候庄稼多，工人少。
嗯，
哈，圣经告诉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嗯，
所以啊，固然理想上呢，觉得是一种啊事工的这些传承啊哈各方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所谓接班人都有一个很完美或者说很理想的一个图画。
嗯，
但是刚才罗老师也提到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这个接班人他对这个事工或者说对教会的使命，还有他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清楚的托付，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嗯， 所以我刚才说牧者要发掘要和培养的时候呢，还要看看那个培养出来或者邀请他的人他是不是愿意。其实现在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选立这个执事，就是教会想邀请他，但是有很多人他就觉得哎，我不愿意接受。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被选上的人他是不是有一个积极愿意回应这个呼召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呢，面对这个所谓传承接棒呢，啊，我觉得我们啊几方面的一个考量哈，啊，包括刚才罗老师谈到的，就是是不是真的愿意委身，愿意这样的一个侍奉哈。那或者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某某弟兄啊，某某姊妹，他们非常的热心啊，他参与各样的圣工就非常都非常积极，非常热心。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啊？合适的人选呢，其实也未必，因为有的时候呢，
对对对，
这个热心呢并不等于生命。
嗯，
有的时候呢他之所以热心，因为是在这个当中呢，哎，他好像可以找到自己所谓的
位置
啊，成就感，成功感。那么等到啊，当他站上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会发现原来这个侍奉呢不是单凭热心呢，可能有很多的这种酸甜苦辣要去面对，其实那个时候真正的挑战才会浮现出来。
其实我们说做牧人的工作真的不是很容易，你做的是人的工作，人生命的建立的时候呢，我刚才也说不是人人都喜欢你，你说的你教导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去接受，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去担当的一个服事。
所以也盼望呢，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传承接棒的时候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或者说在传承接棒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一些什么样的重点。其实这个对教会来说呢，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必修课，特别是教会呢，
对对对，
面对一个传承接棒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呢，啊，真的需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那么寻求神在我们所在的堂点，或者我们所要接棒或者交棒的人当中呢，真的有圣灵的印证，神的这个选力。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很快回来呢，我们就接着来谈一谈传道者对侍奉和传承要有的正确心态，还有接棒交棒呢要留意的重点有哪些。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其从我先长，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光，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
其实呢，接棒交棒呢，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哈。
对对。
那么过去呢，我曾经认识一个教会呢，非常的辛苦，因为这个传道人呢，其实今年他已经靠近90了，但是呢，他始终不退，哈。所以有的年轻的传道人去到那个教会呢，就有很多的矛盾。那么他觉得这个教会是他开始的，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教会呢，好像
就是他的了，
就是他的。所以当然可想而知，这个教会在圣工上呢受到很多的亏损。
对，
好，那这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见证，真的求主怜悯哈。
其实内地里面也有不少的这样的例子。
嗯，
有时候我们从听众的来信也可以看见，他们就跟我们分享啊，教会里面的这个同工已经年纪大了，但是他不肯退。有年轻的想可以做一点点的接棒，但是都不能。
嗯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错误的观念，就是把这个侍奉看为自己的工作，不是神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这个传道者对于侍奉和传承呢，
嗯，
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呢？正确的心态。
其实我们作为牧人，觉得这个侍奉是一生的召命，是对的。我们蒙召去侍奉是医生的，但是也不是这个工作一直做到，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做到自己离开世界。其实我们真的有年纪大，有体力不够的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应该把这个自己服侍的这个责任可以转给一个更好服侍的一个可能比我年轻的一个同工。所以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就是蒙召是医生，这个也提醒我们不要很短时间的就去转一个侍奉的一个地方。有一些我们看见牧者就是一两年在这个教会，一两年就在另外一个教会，其实这个侍奉也不是很好。
对，其实没有办法
发展
扎根在自己的服侍上。
对对对，但是也不代表我永远在你这个教会的服侍的岗位上。
嗯。那么另外呢，这个侍奉的范畴方面呢，这个我觉得要问一下罗老师啊，这个除了这个牧养工作以外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在这个侍奉的范畴，
牧养当然是我们做一个牧者重要的一个侍奉范围，但是在这个侍奉范围里面呢，我们还要栽培弟兄姐妹可以起来做一个接棒的一个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教导牧养方面呢是重点，但是也要慢慢培养自己呢有这个转交的一个这个心态。否则的话呢，到我们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怎么去找。
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工作的上面呢，侍奉啊，或者我们职责方面呢，其实应该慢慢的从交接当中呢去做一些的训练哈。
对对对。
那么按着合适的时间，把自己负责的事工甚至带领的权柄呢，做适度的转移和安排。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是对华人来说呢特别内地教会是不容易，因为
对对，
我们总觉得好像过去受这个中国武侠小说的影响哈，这个师傅传授给弟子的这些武功的时候呢，好像总是会保留个几个绝招。
对对对。
那么其实这种观念呢，有的时候在侍奉里面带进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比方说讲道，比方说怎么样牧养的这个关怀的工作，很多人就说讲道你就自己去预备了。可是如果一个好的这个交棒者哈，他懂得看见这个接棒的人他在生命中间有哪一些些的缺失，他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去关怀，去辅佐，那么让这个接棒的人在交棒的时候呢，真的可以有一些些的真的有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所谓的恐慌啊。
对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在神学训练里面呢，不单是学科的一个学习，其实还有一个实习的一个操练。有时候一些神学生他要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跟传道同工去学习，不但去讲道啦、教导啦、探访啦，各方面他都去参与学习的时候呢，这个好像是导师的这个牧者呢就给他一些 意见，一些提醒，这个对于一个童工的培养呢真的很需要。
嗯，
有时候我们不单是神学知识里面的增长，还有我们在这个实习的经验，怎么去牧会里面呢，都要传到童工可以懂得怎么去慢慢去帮助一个工人，年轻的工人可以起来。
嗯，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谈一谈就是这个传承接棒呢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罗老师？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棒呢要啊教的事实要教的好，要不然中间会掉棒的。
嗯哼哼
啊，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过去我们也谈过，很多人说哎呀我要教棒啊，但是呢没有人接。
嗯，
或者有的人说呢啊，年轻人说啊，我们很想接但是上面不肯教。那么上面的人就说我们想教但是他们接不起来。有的时候就各说各话，很多的问题啊。
对对。
那么面对教会这样的一个所谓交棒接棒呢，应该要留意哪些重点呢？
我们重点就是第一方面，重点就是要看寻求神的心意。
嗯，
所以你看我们在电台里面呢，刚才上一次我们也谈过赵群牧师。啊，他也找这个接班人，他也要我们同工呢一起去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是求神去拣选，去预备一个合适的工人，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呢，如果牧者他可能要交棒了，他就要找一个合适的一个工人，不是他自己去选的，是全会众一起去祷告去寻求，让神自己去带领这个合适的工人。否则的话呢，是牧者去拣选合自己的心意的，不是合乎神心意的。我们觉得合乎神心意的就是同工，他觉得他有这个才能，这个恩赐，还有呢会众也从这个被挑选的人呢可以看见他的属灵生命，他有这样的一些恩赐的话呢，整个会众才可以跟从这个这个新来的一个可能被挑选的一个同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呢，众人以为美的事呢要留心去做。
嗯，
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呢，特别是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哈，我们总是喜欢找一些我们比较喜欢的啊，我们比较亲密的哈，跟我们走得近的，当然这个是一个主观上的一个认定，也无可厚非哈。但是呢从客观上来说，刚才罗老师也特别谈到，就是当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接班人接棒者来的时候呢，他是不是能够得到全体会众的认同哈，当然不一定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喜欢他，但是至少在他的生命啊，在他的侍奉各方面呢是得到大家的肯定的。
对对对。
那其实在这个点上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作为一个带领者呢，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更加的谨慎留心，因为很多时候这是我的经验，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呢他未必对这个所谓接班人呢有这么整全的认识。
对对对。
那作为一个所谓交棒者呢，当他在选择或者说在祷告中寻求这个所谓接班人的时候呢，其实他自己本身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呢其实是相对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
那么一方面呢，神把这样的一个带领的责任托付给教会的领袖，那么包括啊堂主任或者主任牧师，包括这些所谓执事会这些同工呢，当他们在遴选这样的人选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有一个责任，就是来帮助弟兄姐妹更加谨慎的来选择教会的一个接班人。
对。
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哈。
嗯。
那么因为不可能，好，我说的不可能这个人选是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
对对。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寻求神的心意很重要。还有呢，作为一个传道同工，他在这个培育接班的人的时候，就是可能透过他的牧养这个教导，他要留意一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对。
可能在这个培训培育方面以外呢，如果有一些真的比较合适可以将来做一个比较重大责任的承担的人呢，可能他要更加的留意的时候，可能要提供更加特别的一些培育。
培育，对。
这个对将来他接棒的时候呢，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我们就觉得刚才也说了，选召接班人呢要具备这个属灵生命的素质，这个也是怎么让会众都认定呢，就是从他的属灵生命表现。 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可以有一个神生命的人呢？如果有的话呢，可能会就比较容易接纳。
嗯，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很多交棒的这些所谓交接工作的转移呢，
嗯，
真的要及早做安排哈，免得突然间哈、一下要交棒的时候呢，第一不知道该交给谁，第二即便是有了，
嗯，
但是接棒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会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从何着手啊。
嗯嗯嗯，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在这个传道同工里面呢，一直侍奉是一个重点，还要培养预备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人选，是一个比较足够时间让他可以起来的。
嗯，
还有我们就说了要给接班人有一个足够的鼓励。
嗯，
有时候他起来的时候呢，他真的很胆怯。
哎，我就想到这个提摩太哈，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啊，不是胆怯的心哈，乃是刚强、仁爱、谨守。所以这个对接班人来说呢，
嗯，
其实这种的鼓舞是非常重要的。
对，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在这方面去留意，否则的话，一个新的人起来担当一个比较重大的领导的这个职位的时候呢，他真的很缺乏这个勇气、信心，
嗯，
所以作为一个传道同工，你怎么去带领培养呢？很重要。还有呢，我觉得最重要这个就是会众对自己的尊重，就是我这个传道同工我还没有退下来，还有我已经预备了一个接班的人，我就把一点点的责任分给他，让他可以透过这个服事的时候呢，让会众对我这个传道同工一些尊重，一些
肯定，
也可以慢慢的转移分给这个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同工。
嗯，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服事的这些所谓的，我们姑且说这个弟兄姐妹对你的这些尊重啊、光环呢，啊，哈，真的也会随着交棒的时候呢，
慢慢转移，
慢慢的转移哈。
嗯，
当然，我们服事主都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悦哈。但是的确在侍奉的中间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啊，特别是我们在教会久了，侍奉久的传道人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问题，或者说很多的一些啊疑难杂症吧哈，很自然的一定是啊来找这个在教会多年侍奉的同工。
对
啊，一方面你的经验，一方面他对你的信任。
对，
但是在这个交棒的这个过程中呢，怎么样让这样的经验，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所谓啊，会众对自己的这个尊重呢，能够逐渐的转移给接班人，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有时候我们就发觉，如果我是这个团的同工，我的光环啊，光环慢慢转移的时候，有时候我不舒服的。
嗯，对，
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呢，我们的心里产生一些不好的思想。
嗯，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也要学习啊，无论是交棒，无论是接棒。
接棒
真的是学习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接纳。
嗯，
好像圣经所说的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哈，个人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所以啊，从全职岗位退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退休了，我沮丧，我懊恼。
嗯，
那其实相对的，我们会想，我们那种啊导师的那种陪伴呢，
对，
反而是在我们在退休之后那个侍奉另外一个角色的一个转变。
对对对，
嗯，因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服事呢，也带给我们的下一棒有更好的祝福。
嗯，
好，谢谢罗嘉义老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一起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燃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